兄姐妹晚安。创世纪四十九章，我们还继续看雅各在最晚年给他的十二个儿子说了预言，把他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他们而这些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主旨是关于得产业也就是神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脉相传，神给他们立的约，给他们的应许，那其实就是讲到将来的基督的救恩，基督的救恩。所以他们要这个应许要得着的产业就是基督的救恩在那个时候是用外面的一个产业来代表，可是那些真正认识神的人他们都知道那是一个，他们把焦点放在那是神给的这一件事，是神那里的，神经营的这一件事，放在他们眼见的，他们得着什么的事情的东西之上就像希伯来书讲到亚伯拉罕说，他其实仰望的是那天上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我们来读雅各给他最疼爱的儿子约瑟说的这一段预言。我们上一次只读了一节，好像我们今天把雅各给约瑟讲的预言都读一遍。我们讲过雅各为他众子说的预言多半都蛮简短的，对流便跟西缅利未讲的稍微长一点，但是是负面的话，审判的话讲的很长的一个是犹大。雅各我想他被圣灵感动，他知道这个儿子将来君王是要从这个支派出来的。可是他论到约瑟，我们提过一方面是因为约瑟是他最疼爱的，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容易讲出很有力量的也会有果效的祝福的话。当然另外一方面是约瑟本身就走得很好。来，我们来读创世纪四十九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你如果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弓箭手将他哭害，向他射箭逼迫他，但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勇士的山岭、自己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雅各很有把握的说，他给他们给他的众子住的福是比他的父亲、比他的列祖给他们自己的儿孙住的福更加的好胜过他们。这不是骄傲的话，我想我们讲过雅各到这个时候生命被神制作成那么完美那样像神，所以他自己里面也有把握他里面我想也许是这样一种感觉，他想到祝福的时候里面是很扎实的、踏实的、很具体的，所以他知道他给出的祝福是真的，不是口中说一说而已那我们所有的人都有办法给人祝福，我们很容易讲出一个祝福的话可是当我们自己的生命满带着神的祝福， 以至于我们如果能像雅各一样，我们想到神的祝福的时候，在我们身上，我们觉得好像是具体的，是扎实的，是丰富的。我想我们就是说一句祝福的话，也会特别带着能力，带着果效的。嗯，在这里在这个地方讲到约瑟啊，雅各说他是与弟兄迥别的人啊。后来在生命记33章，我们之前讲过，摩西在临终的时候也给12支派，那时候已经不是12个人了，是已经每一个雅各的儿子都成为他的后代，都已经成为好几万人的一个支派了。他给每一个支派也说了祝福的话，也算是有一些预言的意义在里面。在那里他提到约瑟的时候跟随雅各一样用了这个字眼，说约瑟是与弟兄迥别。这个字是一种有一种分别出来，或者甚至有一种特别的专一的要献给神的意思。这个字跟在民数记第6章神立了一个不是立位支派却很想服侍的人，给他们一个机会，立了一个有意思的规矩，就是他们可以借着许愿在短期间可以像立位人一样好好的服侍的，那个叫拿细尔人的愿。那个拿细尔意思就是归主为圣的意思，要把自己献给主，被分别为圣。每一个立位人他们要服侍主都要经过一个被圣别的礼啊，要献祭啊，这样被分别为圣。我们中文圣经在那里翻作承接圣职的礼啊。可是拿细尔人也是这样，他们也是要把自己分别为圣，归给神。虽然他们不是立位人，他们没有办法一辈子是这样，可是他们可以许一个愿，短期几个星期，或者我不知道他们通常许愿许多久的愿，可以多一点侍奉。圣经里面当然有2-3个人是许过那种终身做拿细尔人的愿。一个就是三孙，他不是他自己许愿，是天使来给他的父亲母亲马罗亚夫妇提到他们要生一个儿子的时候，天使给他定规，他本来要借着这个人拯救以色列人，不过他失败了。当然他虽然失败，他还是做了以色列的士师20年。但紧接着借着一个小女子，也是为了没有孩子祷告的时候许的愿。这一次他许的愿是他自己心甘乐意做的，而且他的儿子也后来确实没有像三孙那样而能够终身做拿细尔人，充满了神的大能跟祝福，就是撒母耳，哈拿生的撒母耳。第三个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也类似终身做拿细尔人的，大概就是司洗约翰。圣经好像没有提到司洗约翰都没有剃头发，可是至少他淡酒浓酒都不喝。天使在他出生之前就提到，很像是拿细尔人的愿啊。那这个拿细尔，这个希伯来字，跟这里的与弟兄迥别，差不多是同一个字，同样的字根的字，就是被分别出来的。那约瑟就是像这样。可是今天我让大家注意一下，在这里在提到他。雅各把各样的福气给他，可是有一个点，雅各在这里明确的讲，他说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但是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因为神帮助他。我们都读过约瑟的故事，被哥哥嫉妒，甚至把他卖到埃及去，我想这些都是跟弓箭手苦害他，雅各讲的都包括这个。然后后来在被卖到的地方，在波提法的家，又被他的老板娘波提法的妻子陷害，而下在监牢里面，那又是另外一 一支箭射中他啊。也许他被两个得恩于他的人所忘记，被那个纠正遗忘，也许也算是一个苦害吧。我们想的就是这个，可是其实我觉得哈，约瑟，我们比较容易觉得，虽然他有这些苦难，可是似乎他从年幼开始就是那种出生就蒙宠爱，各方面的条件都最好，而且也还长得很漂亮，有能力，有智慧，各方面，我们觉得他好像是天生就是这样，一直都是很顺利的。就是他有遇见那些，我们还是会觉得好像就是这样嘛。可是其实我相信，一定有一些圣经没有写，但是我相信那是真实的。就是当他被卖到埃及，卖给法老的护卫长波提法，在他家里面。后来波提法虽然把他升为像管家一样，给他很高的地位。圣经就这样写，好像他就凡事顺利。可是我相信他在那边应该也会遇见麻烦啊。波提法旁边一定多的是也有权势的人啊，就像一个公司里面，总经理下面还有一些中级的主管，类似这样。那这个原来是奴隶的约瑟，被升高在他们之上，他们不想办法找挑他的错才怪的，我相信一定会的。所以我相信约瑟并不容易，但是他没有在那边抱怨，自哀自怜，他没有，他想办法解决问题，而且把他做得很好，带着忍耐，带着智慧做那些事。后来他被陷害，下在监牢里面，不久又被典狱长升为监狱的主管。我想也一样，监狱又不是只有典狱长一个人，他说了算，他下面一定也有一些他的部署，那些人平常应该也蛮有权势的，在自己的领域里面。现在有个约瑟在他们上面，而且又那么年轻，我不太相信无论在波提法家或者在那个监牢里面，所有旁边的人都服约瑟，我不相信这个。虽然圣经没有特别记载，圣经都只记载其中一个好像比较大的事，后来带出影响的事情，而没有记更多细节。可是就像我们今天会遇见的环境，我想约瑟也一样会遇见那些。就是后来他当了全埃及的宰相，30岁以后，圣经都只记载好像他在一人之下千万人之上，大家都尊崇他甚至感恩他，可是我想不会都是这样的。我想百姓中也许也有的人也是会抱怨他的，而法老宫里面宫殿里面那些大官们，要说每一个人都服约瑟，我觉得不太可信啊。我想他那个时代跟我们一样，人性都是一样的。我讲这些就让我们想，不要觉得约瑟好像得天独厚，我们就没有他那种好的条件。其实不见得，他虽然条件好，可是有可能他遭遇的比我们更不容易。可是他得胜了。雅各所说的约瑟遇见的这些攻击、逼迫、不容易的事、被苦害等等，对我们来讲，我们可以把它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可能遇见的难处，从家里面，从你的学校，从你的职场，甚至有时候也许从教会啊，从国家社会很多地方，在生活环境里面遇见的难处，就像这里讲的仇敌，可是也可以包括我们内在生命里面遇见的试探， 因为我们有一个隐藏在背后可是更核心的仇敌，就是总是要试探我们，总是要挑我们的错，控告我们的那个魔鬼，借着我们肉体老我想办法要叫我们失败。这些试探我觉得也可以是雅各所提到的约瑟遇见的仇敌哈，而我们也应该像约瑟一样，不要那么喜欢抱怨啊，也不要那样自爱自怜，我们需要学习忍耐的度过这些事，而且想办法用智慧倚靠神来解决问题哈。我曾经在主日聚会给小朋友讲品格教育的时候，好几个月前，我引用了一个美国音乐家，一个生在希腊的美国音乐家，他提到他的父亲给他的教导影响他的一生。他提到其中一句他父亲教导他的话，他说人生中最重要的能力之一就是能够忍受痛苦而且坚持不懈啊。人生当中最重要的能力之一就是能够忍受痛苦和坚持不懈。多年来这个功课带给我很大的祝福，他这样讲。我也觉得我们应该要常常应该要带着这样子的品格这样的习性来生活。我想约瑟就是像这样你知道约瑟他的产业并不在外面的地图，而是在里面的生命所以我们上一次提到雅各在晚年的时候把约瑟找来，然后告诉他说，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中取得的那块地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弟兄，而且使你得两份。我们讲过这个对于身为埃及宰相的这个权贵这个约瑟来讲那个是一个笑话，可是约瑟没有，他没有看他父亲觉得说哎呀就乡下乡巴佬 不懂事拿那个自己家乡里面一点点三分地在那边夸耀他没有，他跟他的父亲一样看重这一件事，他知道那是神的应许，他们都是这样看重的是内在的东西你知道在整个旧约圣经，虽然我们常常说旧约神常常用外在的东西要叫我们学习，到了新约时代真正有意义的常常是内在的看不见的东西可是那是永恒的，而外在的看得见的常常是暂时的。虽然说旧约是这样，可是旧约里面那些凡是被提名合神心意的圣徒，有许多在新约圣经再提到他，或者在旧约时代我们就知道他们是合神心意的人。你会发现圣经在讲到他们的一生他们的故事的时候，都不会只让我们看见那个人做出怎么样的成就来，虽然他有可能做出一些成就来，可是圣经却在记载这些的时候常常要引我们去注意他内在的品质所以在旧约圣经就已经是这样就已经放了清楚的线索要让我们学习这些事，那才是重要的事如果我们到了新约时代，我们仍然把眼目都放在外在的事物上面，连这个信仰好像都为我们外在的生活包括物质的世界让我们为我们效力，帮助我们能够过得更舒适更富裕等等，那真的是跟旧约这些圣徒差距太远了他们就是在旧约时代他们都比我们明白这一件事你看看大卫跟扫罗的区别，两个人都作王，两个人其实都有成就，你不要因为后来扫罗的失败以为他总是打败仗，才没有嘞。扫罗早年打很多胜仗的， 他什么时候开始失败，以至于也开始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圣经其实没有把那个年代讲得很清楚。可是我想应该不是他做王也有很快就这样的。你看当他开始有失败的时候，大卫已经开始彰显在显出在圣经舞台上，而那个时候大卫有可能已经是16、17岁以上的年轻人了。到扫罗死大卫作王，那时候大卫30岁，所以在大卫崛起于圣经江湖之前，我想扫罗应该已经作王超过20年，扫罗一共作王40年，所以他有很长的时间他救护以色列人脱离仇敌的辖制，他还是有很多的攻击的，做很多的事。大卫当然也做很多的事，但是很明显的神把他们两个人做一个比较，扫罗缺少的，大卫所有，扫罗没有的，并不是外在的勇力这些东西，而是内在生命的品质，对吗？摩西也一样，摩西我们很容易看见他做伟大的事，带领百姓数十万人，可能超过100万人的以色列人出埃及，哇，他整个的行动都是一些伟大的大格局的行动，在旷野带领他们40年，哦，真是不容易，他做了伟大的事，在西奈山上领受持戒，那些都是无人能及的伟大的攻击，他的事业做得很大很成功，你也可以这样说。但是圣经提到他的时候并不只专注于这些事，像他的姐姐米利安就没有像他那么认识神的道路，虽然他本身也是一个女先知，当他嫉妒摩西毁谤他的时候，我想他眼睛看的是外在的东西，是那种权势啊，被人尊敬啊，在百姓当中做头啊，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讲，更多的出现在媒体上啊等等这样的事。就在那里神给他们做了一个区分，神提到摩西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别的先知就是说预言，但是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敬中的，是跟我面对面说话的，讲的这些都是很内在的东西。所以你一定要记得，就是在旧约圣经里面这些神所纪念的圣徒，他们的特质仍然是跟我们一样，不是特别显在外在他的成就上，而是他们内在的品质上面。约瑟就是这样，他里面的生命，他你看得出来他有一种神圣的单纯跟渴慕。圣经其实创世纪从来没有用渴慕这个字眼形容过约瑟，可是我相信他一定是这样一个人啊。他的父亲经过一些年日才把那个渴慕的方向弄对，放在神身上。约瑟不是，他从很起头就从很可能就从他祖父从他父亲传承这些事，那就是渴慕神，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无论环境是怎么样的，无论怎么样的环境的变化，他这个都没有什么变化啊。所以圣经形容他是一个一直没有离开水泉旁边，你也可以说一直的没有离开圣灵，一直在神的同在里面过生活，所以就多结出果子来，甚至结的果子丰盛到一个地步，探出墙外可以叫许许多多人得到祝福。雅各在论到这些祝福的时候提到有一些祝福来自天上，那我觉得这是也许我们可以这样应用，就是比方当你参加一个聚会或者你自己祷告敬拜的时候，圣灵从上浇灌下来忽然临到你， 你可以说那是天上来的祝福，对不对？嗯。可是什么叫做地里所藏的福？在地里显然不是指在地上，而是埋藏在地里面，所以叫所藏的福嘛。我把它应用在这一点上，就是你生活里面那些人家看不见的内在的追求啊，那个包括你自己花时间亲近主的时间，还有包括你就是在众人面前的时候，你自己里面正在发生的事，你在里面你着重的东西，嗯，我们称它叫内在的生活，内在的追求。那种看不见的内在的追求，那种亲近神的生活，有神的道栽种在我们的里面，神的道栽种在我们里面，刚开始根本都看不见嘛，等到它蔓芽出来，就是芽冒出来之后，它的生长你其实还是很多是看不见的，看不清楚的，而且在结果子之前有很长的时间，它的样子跟果子都有很大的差距，这些我把它理解成就像这种地里所藏的福。那我们生命当中需要有天上降下来的福，也需要有这种在地里面栽培的藏着的祝福。这里还提到有生产乳养的福，在那个时代当然就外在来讲是指着无论他自己本身会有众多的儿女，那个时代是儿女多就是一个祝福嘛，也包括他的牲畜，那是一个畜牧的世界，牲畜多就是产业多的意思之一。可是我想用在属灵的事上，你也可以说，当我们成为一个能够生养的人，我们会把我们得着的祝福分享给别人，让别人也得着。像你在福音里面你可以生出其他的人一样，在这里面一样藏着神的祝福。一个像这样的人定规更蒙福，他们借着跟别人分享，他们自己就更多的蒙福的，嗯。所以这些都是他的父亲给约瑟讲的祝福。那你记得约瑟有两个儿子被雅各都立为跟他的儿子们并列，两个儿子成为两个支派，以法莲跟马拿西，而且雅各还把以法莲这个老二约瑟的二儿子立在马拿西之上，立他为长子，所以雅各的后代长子的长子后来就被先知们拿来做整个以色列的代表。我们讲过无论在先知书在诗篇里面，有的时候讲到以法莲的时候并不专指以法莲支派，而是在指整个以色列，嗯。所以有这么一个很好的开始，约瑟有这么一个属灵的祖先，可是他的后代好像不如他。他的后代刚开始的再不错啊，紧接着的时代啊，就是在以色列人成为大族之后，要立国之后，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进了应许之地之后，最先出来在百姓中间做领袖的人一个是犹大支派的，一个是约书亚，就是以法莲支派的，嗯。但是继续走下去，就在士师时代的中期，以法莲支派已经开始不像他们的祖先这样了，嗯。其中一个表现就是骄傲，嗯，这个是本来很好蒙神赐福的人后来会失败的其中一个很大的一个方向，就是骄傲，嗯。你知道四世纪记得两个以法莲骄傲的故事，一个就是基甸的时代，当基甸出去攻打米甸人的时候，他号召人起来攻打米甸人，不知道是没有照顾到以法莲，还是其实那个时候他有号召，以法莲不太理他。无论怎么样，他已经 开始打胜仗，还没有打完，打到中途开始打胜仗的时候，依法连人就来跟他闹了。嗯，你为什么不找我们去啊？他们开始，他们化作乾坤，开始在那边要争自己的地位啊。有的人在你还需要筚路蓝缕的经营很不容易的时候，他们不一定会出现。一旦你的事业做得成功，赚了钱，你的事工开始有更好的发展，就会开始有人来这里争权夺利了，这是很容易有的事啊。以法莲就是这样。基甸好像个性上比较温和一点，他面对以法莲这样子的争闹，他息事宁人，用婉言来对待以法莲人，称赞他们，给他们更高的地位，说我们所做的能怎么能够跟以法莲所做的相比呢，等等这些话。以法莲被称赞的就平息了，就参与这个战争，没有再多说什么话啊。那是他们的骄傲啊。再过几个 decade 几十年吧啊，另外一个事实兴起来，应该就是基甸的之后不久，另外一个事实叫耶弗他。耶弗他兴起来，那个时候他们的仇敌是亚门人。当耶弗他去跟亚门人征战的时候，他也是在以色列号召人一起来征战。我相信以法莲一定也听过，他们没有什么动作，而且他们还等到耶弗他几乎已经打胜仗了，他们跟上一次一样食髓之味，跟基甸争论一样，他们又出来争论，而且还用很强烈的话这样子说。耶弗他，你知道耶弗他出身是黑道人士，他才不会像基甸这样，他二话不说就跟以法莲对起来，开始跟他们打仗。他是在跟亚门人打仗，分出心来跟以法莲打仗，而且胜过他们，然后不让以法莲人逃回自己的家乡，在约旦河的渡口，就用以法莲人的口音腔调跟他们不一样。你看以色列雅各的后代传到这个时候，大概经过四五百年，十二支派已经口音都不一样了。虽然同一个祖先，我举个例子，他们的音就有点像这样。我年轻的时候有人这样告诉我，我就发现好像是这样。我们台湾也有不少哈格宁，就是客家子弟啊，他们都是很棒的人啊，他们的口音听起来也很舒服哈，带着一种特别的口音。可是有人跟我讲，他们发，比方东西的西，他们的发法跟我们不太一样，跟一般台湾人不一样啊。他们发出，他们讲西瓜，他们说西瓜，你听得出来不一样啊？不是西瓜，而是西瓜，好像有一个更扎实的一种味道在那里。有可能以法莲人的音就类似这样，所以他们叫他发一个示波列的声音，他发不出来，换成西波列，就我觉得有点类似像这样。凡是发不出那个声音的，表明他是以法莲人，就当场就被杀。耶和华一点都不客气。我们不能说耶和华他这样做是对的啦，是不是讨神喜悦的？但是就着以法莲这边来讲，他们就始祖受了教训，因为他们的骄傲。所以你看，才以色列人才进迦南地不算太久，得应许之地不算太久，这个神给约瑟支派这两个支派的祝福，他们就已经开始搞出问题来了，因着骄傲。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要留意的事情啊。 所以不要太只在意有没有先知给你说什么预言。那我这样讲，你好好的跟随主，无论先知给你说过什么预言，你可以改变他，你可以使他变得更好。圣经里面满是像这样的例子。我们一方面知道神的恩赐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可是神就是有办法在这个原则底下，他仍然是一个好好走路的人。原来有的预言还是应验，但是应验成另外一个样子，像我们讲过的，同样一个对西缅跟利未的预言，两个都应验了，可是两个应验的样子完全不一样，对吧？就看你后来怎么走。我想对以法莲之派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原来的预言是多么好的，他也可以把它搞成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都要留意。雅各最后说预言的对象是他的小儿子，一样是拉结所生的便雅悯。在这里你也可以另外一个佐证，雅各并不是在他的诗人的偏心里面来说这些预言的，他真的是从神得到启示的，因为他并没有为便雅悯说出什么特别激愤人心特别丰富的预言。事实上说的话让人觉得有一点不太像是正面的预言似的。创世纪49:27，便雅悯是个撕掠的狼，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你如果形容你的儿子是一个撕裂的狼，听起来实在不太像是很正面的预言啊。其实这些支派的产业，我特别喜欢想到便雅悯支派，因为我称便雅悯支派是一个矛盾的支派，很像我们人就是特别矛盾的一种受造物。我们人说尊贵，非常的尊贵，按着神形象造的，而且神为了这个成全救赎，预定我们要成为儿子的，得着儿子的名分。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人也是最龌龊卑劣的，那种情形并不会用在任何其他神的受造物身上，不会。只有人那种会恶毒啊、自私啊、诡诈啊。有的时候我们用一些动物来做这个代表，可是其实我不觉得神会责备那些动物有这些东西，只有人才是这样。所以有人说人是那么矛盾的生物，有的时候龌龊像一个最卑贱的样子，有的时候又尊贵像天使一样。便雅悯特别是这样，这是很有趣的。你知道便雅悯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右手之子，你记得这是他父亲给他取的名字。30几章，创世纪34吗？35章，创世纪35章。当他们从巴旦亚兰回来，正要享受在自己家乡美好的日子的时候，拉结死在途中。拉结是因为难产死的，生便雅悯的时候死的。16节，创世纪35:16，他们从伯特利起行，离以法他也就是伯利恒还有一段路程。拉结临产甚是艰难，正在艰难的时候，收生婆对他说，不要怕，你又要得一个儿子了。他将近于死，灵魂要走的时候，那时候孩子刚生下来，然后就难产而死。尤其那个时代生小孩本来就是冒险的事，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还是有人会这样，但是今天的医学比较进步，比较不会。所以古代的人觉得生产小孩有点像生长重病一样。我们台湾人讲到人怀孕居然用病子来讲，知道吧？台湾话病件就是你因为怀孕而有类似那叫什么怀孕的时候有时候会 想要吐啊，那个叫什么？他们就说那个叫病痛，好像是生病一样。那拉姐在那个时代其实蛮普通的，拉姐难产而死啊。说师伯说你将要生一个儿子，他将近于死，灵魂要走的时候，就给他的儿子起名叫变儿女。变儿女的意思是痛苦之子。你看这个妈妈，这个拉姐啊，她除了漂亮以外，她好像有一些缺点哦。这个妈妈蛮本位主义的，因为她自己在生变雅敏的时候受苦，就要把儿子取名叫痛苦之子啊。他的父亲不答应，虽然都是他所爱的拉姐，取的名字，他并没有屈从他，所以他给他改为便雅悯。便雅悯的意思就是右手之子。那个时代右手之子当然强调的是一种力量、全能等等啊，一般右手比较有能力。可是神给他开了一个玩笑，就是便雅悯后来生的儿孙很多代都是这样，就是他们有一个基因，有一个遗传，就是里面有很多惯用左手的。你知道吗？便雅悯支派是很多惯用左手的，所以扫罗王说不定是左手撇子，使徒保罗说不定是左手撇子。如果你是惯用左手的，你应该觉得可以以此为荣。使徒保罗有可能是这样子的。古代把惯用左手看成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对吧？像我们台湾话就把右手叫做正手，正边，左手叫做反边，对吧？正手跟倒手，左手右手跟左手，正手意思就是正手的意思，正面的，倒手就是倒着的，就是左手反着的。英文更不客气了，英文把右手当作对着手，左手是应该把它丢在一边的手，一个叫 right hand， 一个叫做 left hand。可是神给便雅悯开了一个玩笑，因为他父亲把他取名叫右手之子，他的后代却很多都是惯用左手的。在紧接着的，在他们成为一个支派立国之后，约书亚之后，紧接着有士师时代。在士师时代刚开头的时候，神所兴起的士师头几个中间就有一位叫以户，他那个时候的仇敌是谁啊？摩亚人是吧？摩亚人啊，他就那个士就神就兴起一个人叫做以户，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你可以看，士师记第三章吧。士师记第三章十五节，当他们被摩亚王一基人欺压的时候，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就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户，他是左手便利的。后来的故事跟他左手便利很有关系，所以圣经特别这样写，因为以色列人托他带礼物去给以基伦摩亚王，因为他们那个时候伏在他的压制底下，所以要进贡啊。现在以户也是一个勇士，人家派他去做使者去做这个事，他暗中有另外一个想法，他趁这个机会藏了一把刀在他身上啊。而且他，我想他是刻意的用了他左手便利这一个特质，他把他的刀放在他的右边吧，是不是？右腿上。而你知道一般人用右手拿剑的人，他们的剑是配在左腰的啊，他把剑藏在右腿上， 所以他跟易基伦摩亚王讲话的时候，假装要去拿什么东西，低头，他因为他用左手，所以易基伦就没有防范他，结果他从那里抽出剑来，并不需要换到右手去，他是左手便利的，就杀了易基伦，后来拯救了以色列人，因此是国中太平八十年。这很有趣的事，我有时候跟人家说，如果当年荆轲刺秦始皇的时候，如果他是惯用左手跟乙户一样，很可能会成功。图穷匕现的时候，他用左手去拿那把匕首，那把小剑的时候，也许比较不会被防范。四世纪末了，又提到便雅悯支派，二十章。他们因为他们支派中有一个城市基比亚所犯的罪，而便雅悯嘴巴也硬，不肯承认错误，后来就以色列其他支派就一起征讨他们。刚开始便雅悯都得胜的哦，你看十一个支派一起征讨他，他有办法得胜那么厉害，而且圣经特别说他们厉害不是因为他们人很多，而是他们中间有一些勇士，而这些勇士其中有好些位，他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都是左手便利的。你看四世纪二十章的十六节，十五节提到他们从基比亚人中间点出700精兵，那700精兵都是左手便利的，能用机弦甩石打人，毫发不差。像我，你叫我用左手投石头，一定投不准，也投不出太远来。可是那700个人是像这样，很多左手便利的人，常常都是两手都能用，因为他们从小都被要求右手也要用，所以他们常常两手都能用。所以左手便利的人常常比右手便利的人还要灵巧。可是很有趣的是，它是一个矛盾的支派啊。一个叫做右手之子的人，却有很多惯用左手的人，而便雅悯就在四世时代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们因为这样子的骄傲不肯松口，以至于被其他支派征讨，到最后几乎把整个支派灭掉，只剩下几百人而已。这样一个支派照理说应该就会视为相当一段年日，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四世时代刚结束不久，神有了撒母耳，撒母耳成为四世时代跟君王时代的中间人物。撒母耳之后立的第一个君王是什么支派的？便雅悯支派。我不知道那时候便雅悯支派已经有多少男丁在里面，才没有多久以前他们才被杀的剩下几百个人而已。我说他们被杀了剩下几百人，有没有说错？来看，无论怎么样，他们到最后，就是被杀了很多人哈。这是有意思的事，对不对？一个之前才刚刚大大失败的人，现在忽然，从他们中间出来一个百姓的君王。我就用这个来想到我们，我刚说我们人就常常就是一个矛盾的生物，有最高贵的地方，有最龌龊的地方。比方有的人可能是人缘很好的人，可是他可能私底下生活里面有一些很不为人所知，很知道了以后会替他觉得羞耻的角落。另外有一些人可能觉得自己很差，可是他们有一颗寻求神的心，有一颗如同王子一样高贵的心。我侍奉主许多年，像这样的人我都遇见过。 有的时候可能是在我们自己身上，有的时候我们刚刚才可能参加一个聚会，或者是在祷告中被圣灵充满，连自己都觉得自己好像很尊贵的样子，而且心思意念各方面都很高尚，就是想要为神而活，想要荣耀神，帮助人等等。一转身没有多久，我们可能又失败了，又落下去了。我们人就有可能像这样，因为有一些人是这样的。我服侍主，我所遇见的人，我注意到各种各样的人，有的人他们特别有忧郁的倾向，有精神上的软弱，精神比较衰弱，还有一些人是有官能症，有时候有一些很软弱，你几乎很难体会的那种软弱。可是这样的人，我发现他们中间有许多的人心特别的良善啊，他们特别不会有那些心机，他们特别能够体贴人，敏感于别人的感觉。所以人就是像这样。在圣经里面，神也留了这样的对比，我们刚刚已经稍微提到，那就是扫罗跟大卫。扫罗便雅悯支派，他刚开始的时候那么好，可是后来不是这样。可是大卫跟他不一样。这两个人开头的时候都很接近，他们都有神的高谋，是神设立的，不是自己去打天下打出来的。然后呢，神的高谋里面都给了他们智慧跟勇力，而且他们很快就在百姓当中崭露头角，出人头地，胜过仇敌，比别人做得更好。所以当他们被立为王的时候，大家都服气。可是他们为什么后来走得不一样呢？我曾经多年前看过一本书，有一次我们去美国的时候，我的妻子她大学的一个同学碰到我们一个姊妹，那就送了我一本书， The Tale of Three Kings， 就是三个国王的故事。他在讲扫罗、大卫，后面他好像不是在讲所罗门，而是在讲罗伯安，好像反正就是在讲，然后就讲，借着这个也讲到无论在教会或者在世界上那种政治局势啊，像这些事情，他一起的就用一个方式来讲大卫跟扫罗的区别，就是当神要高抹大卫的时候，他好像对自己说，这一次我们要做一个不一样的事。所以他高抹了大卫，并没有像当年他高抹扫罗一样，很快就又在他们抽签的时候抽出扫罗，然后很快扫罗就带领百姓征战得胜，就登上王位。大卫不是啊，他也做了所有这些事之后，神并没有让他立刻登上王位，他还有十几年的时间，而且还是在苦难当中被扫罗追杀。可是借着这个献出他里面不一样的品质来，那一本书开头的地方像序言一样，就提到在天上掌管人的出生的天使拿着一份一个 portion， 就是一个 portion， 应该怎么讲，也就是一个产业了，一份东西给了一个天使，让他下凡去放在一个将要生产的妇女身上，那个份是那个孩子。后来又拿了一份，另外一个天使拿去给另外一个妇女，旁边的就问他说，这个将来怎么样？那个负责的天使说，这两份下去之后，这两个孩子将来都会成为君王。那个序言就这样讲，可是后面那本书后面的发展就是两个都成为君王，但是后来很不一样。但是天使在一起的就讲，这一份他在给那个人的时候，就是这一份给那个天使的时候，这一份是会带着神的高谋、神的能力等等，这样那一份也有这些，但是天使加了一个，就是他会有内在的产业啊。 那就是大卫跟扫罗的区别。嗯，可是今天最后我用便雅悯支派要讲像扫罗跟大卫这样的区别，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持久，能够持守下去。扫罗开始很好嘛，所以显然他不能持久，我们要留意啊。我们知道后来新约时代有另外一个便雅悯支派的扫罗，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保罗，他能够持久，对不对？他到最晚年的时候仍然守住，我不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啊。我有时候跟人家这样讲，主耶稣曾经在路加福音十八章讲到祷告的比喻，提到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一个是质疑的法利赛人，一个是意识到自己的罪谦卑的税吏。我有时候这样讲，我说很多现在是质疑的法利赛人，他以前都是谦卑的税吏。很多法利赛人是不是天生法利赛人，而是税吏变的。还有主耶稣曾经讲到，我差你们去好像羊群进入羊群当中啊。我也这样讲，我说很多在社会上，可能在你的公司里面就有一些人觉得他像狼一样，那些狼哦，很可能其中有许多开始的时候都是羊的，嗯，所以羊去变成的。所以我们要小心，圣经末了的地方告诉强调的，对那七个教会，启示录对那七个教会强调的就是这样，得胜有遵守我命令到底的，那些能够持守到底的就要蒙福啊，神要纪念他们。但愿我们也留意这些事。嗯，
请唱宣道诗102首。宣道诗102首，主必保守我。